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是最伟大的服侍，因为是又像一个自由的人，又像一个服侍人的人，这也是我们主耶稣的榜样。他是万有的主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好，我们在离弃偶像归向神，也服侍真神的时候，又有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或者不是动作，就在等候。一个归向上帝的，一个见证上帝荣耀的，一定没有偶像，他绝对弃绝偶像，绝对是忠于神，归向神，然后绝对在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各位，我们怎么服侍又真又活的神呢？我们要帮神烧一顿饭吗？我们要帮他洗衣服吗？都不需要啊。那怎么服侍神？事实上神什么都不缺乏，你怎么服侍他呢？我们服侍人还可以讲道唱诗哦，大概我们能想到我们服侍神就常常唱诗敬拜赞美他吧。上帝需要听一点好音乐，各位，这也不可能的。天使唱的敬拜赞美一定比我们好很多，神绝对不是有什么缺乏，所以神要人服侍。请注意各位，服侍被服侍的常常都比较大，这是一个皇帝，这是一个董事长，所以他连开门都不要开，有人服侍他替他开门。就这层意义来讲，我们是服侍上帝，就是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服侍上帝。但就另一层意思来讲，我们不是服侍上帝，是上帝服侍我们，就是上帝比我们大，所以我们服侍他。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并不是因为上帝不健康啊或者等等东西才服侍他，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帝也没有这个需要。我们服侍他，其实照着上，其实建立在上帝服侍我们的身上。什么叫上帝服侍我们？他拯救我们是服侍我们，他带领我们是服侍我们，他教导我们是服侍我们，他洗净我们是服侍我们，他拯救我们像救主，他带领我们像向导、向导、像导游，他医治我们像医生，他教导我们像老师，就好像他都在服侍、在造就我们一样。其实他是比我们大的，他没有任何缺乏。我们如果在服侍他，那也是因为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不是服侍他，其实都在服侍教会的肢体。就像旧约，你献祭给上帝也是服侍上帝，上帝从来不需要吃，吃的那些利未人和祭司。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不是真的在服侍上帝，因为上帝不缺任何东西，是上帝借各样圣灵各样的恩赐在服侍我们，造就我们，建造我们。但我们也在服侍上帝，服侍上帝就是服侍上帝的肢体，服侍上帝的儿女，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上帝差遣我们传福音，我们去传福音；上帝叫我们做盐做光，我们做盐做光。所以我们在服侍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辛苦，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还是愿意做。这个服侍今生的报酬是有的，但是那是不够的，我们是要将来在审判台前等到耶稣对我们的称赞以及赏赐，享受他的快乐，以及管理十座城或者五座城或者一座城等等。我们今生有没有上帝给我们的报应和美好呢？有，但是不够完全。所以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来世上帝会给我们完全的祝福。我们今天在等候这个，耶稣也讲了很多，耶稣讲了很多我们在等候我们的主人的事情。好像十个童女等新郎，五个愚拙，五个聪明， 好像三个仆人等候主人，或者说其他绵羊山羊的，其实都是在讲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是要等候将来主来的时候审判然后祝福我。第十节那个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主的再来了，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是指他第一次来，他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是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受到上帝的震怒，其实我们今天也不受到上帝的震怒，我们将来等候主，希伯来书也说我们将来等候主不是等审判，我们与审判没有关系了，将来我们等候主是等候上帝给我们的拯救和赏赐。再好继续来看这个将来的愤怒啊，这个将来愤怒是指神的震怒，人在得罪上帝犯罪以后，就要神就在为这些犯罪的人积蓄愤怒，如果我们悔改了，上帝所有的愤怒都不临到，不悔改这个愤怒会变本加厉的临到我们身上，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好，我们现在看天上的家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好，各位，这就是同样你可以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当保罗第二次出来传道的时候出了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想想，第一个事情就是马可约翰马可离开了，于是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也因为马可的离开，保罗跟巴拉巴也争吵了，分开了，所以保罗跟希拉，然后再加上一个提摩太，他们就开始了第二次旅程。第二次旅程呢，原来还在他们自己那亚洲的亚细亚，但是神就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要他们到欧洲，所以就有马其顿的呼声。他们去了那边，就在腓立比，在腓立比到欧洲，在腓立比传福音以后，被犹太人干扰了，破坏了，他们就逃，然后就经过安菲波利啊这些地方，到最后就到了，不是，就经过听说100多英里的路，然后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到帖撒罗尼迦最少一连三个礼拜在那里讲道，但是惹起犹太人愤怒以后，他可能还在那边跟其他外邦人住了一段时间。他这里就回顾这个事，腓立比他们被犹太人逼迫，包括是后来诬陷他们，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唱歌，然后监狱的锁链脱下来，这都是在腓立比受到的事情。哎呦，他受很多的苦，受被害受辱你们知道，但是他还是有胆量。我们前面讲我们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这都有关系。哎，我想也是。好，这个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啊，就是保罗这个伟大的人，当然跟我们这有点异质哈。我们看一下，一个呢，你看哈，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这个还是在第一次传道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在路斯德那里，那么被犹太人打得半死，十四章的十九节把他打得半死，然后第二十节他起来，然后第二天他就又去传道。哎，各位，你想想看啊，你今天如果腿被一个石头打断了，我想你不能马上起来传道吧？保罗不是腿被打断了，他被打死，人家以为他死掉了，不管伤重伤轻啊，各位，因为现在穆斯林也有用石头打死人的事情，那是很残忍的事情。就一个人在一个坑里面，然后大家丢石头，这样丢到最后就死掉了。好， 你不要被打死，今天有人拿石头丢我一打，这肿起来了。哦，我恐怕佳音教会我今天不来讲道了，养伤。他已经被我觉得都应该休克了，居然就起来，然后就传福音了。这保罗的精神真的也很稀奇。好，现在我们看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节。好，这犹太人侮辱他们啊，用棍打他们，打了很多棍，然后呢下在监里。你不要把那个棍想成啊藤条或者是小小的那个鸡毛掸啊，这个棍是棍子，这是会受伤的。所以后来禁足受洗了以后，就洗他们的伤，在第十六章的三十二节，保罗和希拉都被打伤了，然后被打伤了，他们居然还唱歌。然后第二天出来以后，就继续去传道，都没有养伤养病。好，这就是我们现在回到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我们在腓立比被害被打，然后受辱，我们刚刚看的不太多啊，就应该在二十节内，16章二十节内，他们怎么侮辱保罗？哦，我们还是放开胆量，靠着神，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给你。虽然这里大征战还没有那么多啊，所描述，但我觉得已经够大了。而且所有征战都类似，就魔鬼让我们受很多的苦啊，很多艰难，我们就是靠着神放开胆量继续传福音。好，这也要小心点，各位，放开胆量是很重要的，但是放开胆量也要带着另外两个东西，也是充满爱心，然后也要有智慧，当然你要继续讲下去也要有信心。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到回教国家放开胆量传福音，也许只能传一秒钟就被打死，那你这个胆量就缺少智慧。有的时候我们要灵巧像蛇，不是有的时候总要灵巧像蛇，你传福音也是要小心，你到穆斯林不能传福音的，你只能间接的教英文啊，或者什么什么等等怎么样，就现在创启地区还是这样。那我们去传福音胆量，因为这里实在是特别讲到保罗是很勇敢，然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也能听，其实他的智慧他的爱心也是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讲到包括在今天，还包括你知道你传的是什么，我们把神的福音，刚才我们在第五节看到我们的福音，现在讲神的福音，就是从神而来的福音，神拯救人的福音，神计划这个福音，我们传给你们。那么如果就三个主日所传的，那大概还不能够那么多啊。后来继续跟外邦人有讲，他就不仅讲传福音，第三节也讲我们的劝勉。所以不要很死板呢，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也有直接的传，也有劝勉。劝勉这个字是安慰、鼓励、提醒、警告的意思，好像比较间接一点哈。但不管怎么样，保罗传了福音给他们，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用劝勉的方式，而且保罗又是有信心的。他说这里面没有错误，不是出于污秽。污秽大概是指保罗，有人犹太人对保罗指责他贪婪，这始终犹太人会贼喊捉贼，把这种错误的那个传道的心态呢加诸在使徒的身上。我们传福音不是错，我们传福音不是错误的。哎呀，这也是很伟大。各位，我讲到都很不太敢讲这样的话，上课也不太敢这样讲。 我不当然我们应该很谦卑的承认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尽量准确的把福音传出来，把上帝的道讲出来。这是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很遗憾的，牧者也很遗憾，我们常讲的都不太确定，我们自己圣经有的时候还没看得熟一点就在那里讲了，也没有然后去看参考书，参考书说这个学者这样讲，那个学者那样讲，这都是很现在很遗憾的事情，不应该有的事情。对了，我们很多地方是困惑的，但是各位，那基本的福音你不要困惑，你不要动摇。虽然基本的福音是什么，可能我们还是不太确定。福音是什么？哦，我问每个人，如果要考一下试，可能每个人讲的不一样，很多也会讲错。圣经有讲，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的好消息等等。不管怎么样，保罗他说我没有错，而且没有存着肮脏的动机，也没有用欺骗的方式跟你们讲，他有这个把握，真是感谢主。第四节，神既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好，第四节啊，神验中，神拣选。我刚刚讲拣选是无条件的，也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好，上帝就要这样拣选。但在这里好像也有条件，好像上帝验中，有点像上帝在使用保罗之前先给他三个月的实习传道或者试验阶段，或者看他的待人处事，然后看他觉得不错了，好像就可以用他了。好像跟我讲的相反，我讲的是无条件的拣选我们，保罗好像是有条件看他表现的不错然后拣选他。各位，没有冲突，就我们得救当然都是无条件，就我们得到任何的好处也都是无条件，但是当这个恩典临到我们以后，上帝的确要看这个恩典发挥出多少，然后再进一步的使用，这使用又发挥出多少，再继续的使用，甚至可以恩典恩赐继续增加，工作量也增加，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去。这个常常是指着上帝给人的恩赐、恩典、能力，还有责任。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包括个人和教会，可以是一个善性循环，也可以是个恶性循环。善性循环就是我们得到了因着圣灵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到了，然后神帮助我们，神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把这个恩典好好发挥出来，他就继续的给我们越来越多，凡有的还加给他。那今天有的时候你看教会不是这样吗？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一个有美好团队侍奉的教会，越来越多嘛，人都来这里了。那坏的就刚好相反了。当然了，有的时候也有状况不是这样，但我们讲大概的情形，神也有这样做，就是神也让我们得到了恩典，白白拣选我们以后，也实在是借着各样的考验，显出我们是不是适合，能不能够成为这样的下一个工作的工作者。当我们下一个工作，在下一个工作中又被神验中，那么神就继续在提升我们，凡有的还加给他。不过千万你不要在这里面有骄傲，如果有骄傲，那就不是凡有的还加给他，而是在前的要在后。好，神怎么会验中保罗，我们真的很难想。保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保罗是一个喜欢斯蒂凡和其他基督徒被定罪的人，但是神就甚至当初亚拿尼亚要去跟神要保罗亚拿尼亚去跟保罗施洗的时候，亚拿尼亚说这个人在逼迫人呢，耶和华说这是我拣选。然后在勇士以前的拣选里面，在时间当中上帝也就继续在观察使用保罗里面 越来越多的使用它们，使用它。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然保罗可能是千万人中难有的一个人，就是验可以被验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就是一直都很好。我们今天常常没有被验中，我们今天常常失败了，不过也不要灰心，我们失败了，上帝会继续怜悯恩待啊，只是我们不要把上帝怜悯恩待当作放纵的机会，而要看重的机会。他看把福音托付我们，这里有一点像把福音是一个东西交给我们一样，或者这样讲，从天国的比喻来讲，福音是一个宝贝，它只能给那个会妥善保管福音的，而不是让福音走一样传另外一个福音，领受另外一个信息圣灵，然后传另外一个基督。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保罗神喜欢保罗，然后把福音托给他们。各位，神把福音托给我们，我们可千万不要把福音扭曲的讲，或者不去讲了，那样就是把福音埋在地上，后来上帝要跟你算账。我们讲是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也是这样讲，我们今天真是需要学习这个事情。各位，讨人的喜欢并不是坏事，今天教会其实相当要讨人的喜欢，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怎么样让听到的人觉得满意啊，像 Rick Warren 讲的是 seeker sensitive 啊，人家到我们这里，我们是要像待客人一样，要让他觉得很舒服，宾至如归。各位，这是对的，这跟保罗讲的也没有冲突，我们尽可能跟人和睦相处。不过我还是要说，各位，你在服侍上帝，不管是培灵，是布道，是小组，是敬拜，是赞美，是任何事，你都最重要的不是讨人喜欢。你在敬拜赞美最重要的不是说哦，大家觉得今天这歌真很好听，唱得很舒服，最重要的是神得到敬拜。各位，这有天渊之别啊！我们今天不是在开餐馆，我顾客至上，顾客喜欢就好。我们今天不是在做生意，客人喜欢就好。我们今天是在讨上帝的喜欢，上帝给我们这个工作，这工作跟世界不一样。世界就是你工作就是医生的客人就是病人，你要讨他的喜欢，你要让他好起来。我们也有这个，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讨上帝的喜欢。也就是说，我们传道只要是忠于上帝给我们的信息，如果讲出来都没有人听，我们还是忠于讲。那也很矛盾的就是，当你不是在讨人的喜欢，而是讨上帝喜欢的时候，上帝往往也让你，人也很喜欢你，听了这信息也很高兴。他注意，保罗说，如果我讨人的喜欢，就不是神的仆人。这是在加拉太书讲的话。保罗说，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也没有存着贪心，这是你们也知道，神也做见证。保罗之所以要这样说，可能就是犹太人这样告他，哦，这个人只是要贪你们的钱，带着污秽的心，而讲得很重，所以保罗也很难过。保罗说，没有，我神可以做见证，从来没有这样，我也没有像你，也没有像你们向别人求荣耀。那个第六节，没有像你，没有向别人求荣耀，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就是我求神给我的。耶稣在约翰福音这样讲，他不求人的荣耀，从父那里来的，这才了不起，这才真是神的仆人。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忠心的做主的仆人，能够忠心的有爱心有盼望的来服侍。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有很多的缺憾，求主也赦免。 求主也帮助我们继续能够学习成熟长大，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